我哋请打开圣经诗篇第120篇。圣经诗篇120篇在教会的圣经第654面。诗篇第120篇654面。这篇圣经总共有七节，我们请会众一起读两次的。预备，一二三。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切，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现他们就争战。再读一次，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你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切，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现他们就要争战。今日讲道的讲题是属灵的觉醒，我们请汤牧师。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得称为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在这位荣耀圣洁的主的面前，我们可以被称为义，被算为义。我们献上感恩。今天早晨，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还要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你的话语藉着你的圣灵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力。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教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诗篇120篇是一篇上行的诗篇。在诗篇的当中，其实诗篇收集了15篇是叫做上行诗，即是诗篇120篇到134篇。上行这个意思其实是可以翻译成为台阶、阶级、上升、登高和爬上去的意思。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在生命记的记载，或者在出埃及记23章14-17节这样记载，他要求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必须一年三次从各地各处各方来到耶路撒冷向神来到奉献。这三次，一年的三次是哪三个节期呢？就是无酵节、收割节和犹太人历法最后的一个的节期，就叫做收藏节。当这些朝圣的人一年三次的从各地各处不同的乡下向着耶路撒冷来到进发的时候，他们就慢慢越行越大棚人。他们这些这样的人呢，会聚集起来，在路程的当中他们会唱歌的。这15篇诗篇就是成为这些朝圣客唱歌的题材，所以我们叫做上行之诗。诗篇120篇是怎样写成的呢？有些解经家认为诗篇120篇是大卫将神的约柜从俄别尔东的家的里面搬到石安山，去将约柜搬到去耶路撒冷，搬到石安山的时候所写成的。但我们大家都记得在旧约记载扫罗的日子，约柜完全被人忘记。扫罗不会求问约柜，不会 去到神的殿里面去求问，是吧？他从来没有人去求问过。约柜是什么呢？约柜是代表着耶和华的同在和荣耀。 当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登基的时候，他对于以往的这种现象非常不满，因为大卫的心里面非常渴慕上帝。所以大卫很想立刻将约柜从基列耶林搬去石安山。如果我们认识旧约，在历代志上第十三章就讲这个故事，是吗？有人记得这个故事最后尾是怎样啊？当这个牛车，新的牛车，大卫用新的牛车又派了乌撒去，是吗？将约柜摆在这个牛车上面。这个牛车行到一个地方叫做基顿，在基顿的和场，即是牛室前蹄。个牛室前蹄，只牛一跪，个牛车咧就斜咗，个约柜就削咁削落嚟啦。喺呢个时候发现发生咩事啊？负责押运嘅押运官乌撒情急自生，于是就用只手咧想扶一扶个约柜。最后尾结果点啊？点咋？最后尾咧有上主学嘅人就知道啦，冇上主学嘅人都系唔知道，唔知道嘅人要去上主学，知唔知啊？最后尾是什么？最后尾就是上帝击杀这个乌撒，当场在那里死了。整个以色列民本来开开心心的，欢欢喜喜的，一路唱歌一路跳舞，迎约柜去石安山的，忽然间有件这样的事，大家都惊了，怕了，大卫都很惊。大卫于是就说，哇，如果我将约柜带来这个去到这个石安山，带入耶路撒冷，如果上帝发火，那我就很大剂。于是呢他就命令人将约柜不要送来石安山住，先送去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先。约柜就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上帝与俄别以东一家有同在，他做真犯犯都掂的，是吧？他不会好像昨晚那样，你以为巴西会赢啊？原来不是，一早告诉你不是啦，虽然你很幽默，是吧？过了没多久，大卫的心再次被神来激动，他再次召聚以色列人到俄别以东家的里面去迎约柜回去石安山。他一路唱歌，奏住各样的乐器跳舞，将约柜抬了来。在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抬上来这个的词可以翻译成上行登高，诗篇120篇到134篇就是这个抬上来上行登高的诗篇。在诗篇120篇的当中，诗人回溯回想他昔日的情况，他回想到他怎样被扫罗追杀，怎样逃跑。有一次呢，他逃到呢住了祭司的城，叫做罗伯城，不是罗伯城啊，不是番薯城，是罗伯城啊。在那个地方，他在那里呢，记不记得他走了入上帝的殿里面，因为他肚饿，他随行的人都肚饿，几天没吃东西，于是他怎样立了些什么来吃啊？没上主学啦，肯定是吧？他拿了坛前的陈设饼，记不记得？拿了来吃。然后呢，他就拿了一把刀，这把刀就是当日哥利亚手里面所拿的那把刀。但是这件事情呢，被以东人多益知道，因为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多益是扫罗的仆人，多益于是就将这件事，大卫这些事情呢，去了罗伯。做了这些事情，甚至大卫藏身在罗伯这件事情告诉扫罗听，并且不单止告诉他听，不单止做通风报送，他还加盐加醋，是吧？毁谤大卫。扫罗就于是就命令多益去罗伯城，将罗伯城所有的祭司怎样都杀了。多益遵命而行，所以呢，当大卫将约柜运上来石安的时候，当大卫作这首诗篇120篇的时候，他就回想到他当日他逃命的时候，他遇见一个的恶人多益那段可怕的日子。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多益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他那双会说谎话的嘴唇，同埋 会说谎话的，同埋佢说鬼诈话嘅舌头。所以咧喺诗篇一百二十篇，诗人大卫咁样讲喺第二节，佢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嘅嘴唇和鬼诈嘅舌头。第三节，鬼诈嘅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诗篇一百二十篇整篇诗嘅中心思想系讲咩啊？我哋知道大卫在什么环境上面作这首诗，是吧？那我们看看诗篇一百二十篇整篇诗讲什么。我们看到大卫在呼求神的拯救，他不再想住在米切，他不再想住在基达的帐篷那里。他因为米切和基达帐篷那里这个环境非常被污染，那里的人常常讲方言、讲大话和诡诈的舌头。他不想被说谎的嘴和诡诈的舌头包围，他很愿意和睦，但是那里的人呢，却是当他开声的时候，他就跟他争战。诗人大卫强烈不满他现在的现状，这种强烈的不满产生一种忧患的意识，他坐立不安，在米切，在基达的帐篷，他不能够安然居住，他坐立不安。这种忧患的意识使他整个人的灵魂苏醒，使他有属灵的醒觉，这种的醒觉激发他去到上帝的面前投靠上帝，渴慕上帝，投靠上帝，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求上帝在污泥当中，在火坑的里面将他救拔出来。他要离开米切，他要离开基达的帐篷，可能一般人以为是一些安乐的地方，但是他却是想离开。弟兄姊妹，上帝今天藉着诗篇一百二十篇跟你跟我说什么？上帝今天要求我们，你们可能在居住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包括你的生活都没什么变的了，是吗？你的老公都不会变回瘦的了，是吗？不会的，没什么变，是吗？那么呢，你灵性上面安逸的环境里面，神要求我们要有一种忧患的意识，并靠着主脱离一切的捆绑和限制，从属灵停滞不前的境况当中去觉醒出来，心中被上帝的爱去激动，以致我们能够对神渴慕，并且靠赖主耶稣基督进入上帝所给的应许之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的之地当中得着安息。今天我讲题是属灵的觉醒。孔子曾经这样讲，他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其心向往之。诗篇诗人不是那个即诗篇，是中国那个诗书易礼乐春秋的诗篇，他那里这样讲，他说：于子为民所指，何以仁而不如鸟乎？不知道他讲什么，不过知道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我们不可以停滞在这里，我们要不断的向前。使徒保罗咁样讲句，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诗人大卫一个忧患嘅意识，加上一个向上嘅愿望同埋渴求，想好嘅愿望同埋渴求，就带俾佢一个属灵嘅觉醒。从诗篇一百二十篇，我哋可以知道一个属灵嘅觉醒系源于两个嘅因素或者两个嘅条件。第一个条件就系对现状嘅不满，忧患意识会带嚟对停滞不前嘅现状不满，佢会求变同埋求突破。人要有属灵嘅觉醒，就要提防喺属灵上安于现状同埋麻木不仁。弟兄姊妹，你有冇喺属灵上面安于现状？你有冇麻木不仁？按人的性情来讲，人类具有相当大的适应性，对环境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这个是一个防卫机能的基本来的，是吧？当我们去到一些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很快就可以和同那些环境适应到的，如果不是你就会痴的，是吧？那你就会辛苦的，那我们就适应了就挺好，就这样我们就安于现状。有没有看过呢，用一大煲滚水呢，下面加热，将青蛙扔下去，未加热之前青蛙还在游水在玩的，是吧？慢慢的水开始温，它都在游的，过日就适应了， 再热啲都游得噶。最后尾咧就变咗青蛙汤，佢唔知道几时会系咁噶，系嘛？所以喺以色列人嘅历史里面，难怪以色列人宁愿留低喺巴比伦建立佢嘅家园，佢唔愿意翻到去耶路撒冷重建上帝嘅城墙，重建上帝嘅殿。佢哋想咧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安定落嚟，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同上帝讲：上帝，你唔好惹我，我唔好搞你。大家相安无事，系咁算啦。吓、啊，到咧最后尾 game over 之前咧，你嚟派天君天使接我翻去就可以啦，系嘛？可能偶然我哋心里面良心都有啲挑剔，话点解咧你唔亲近上帝啊？但系我哋咧却揞住个良心，抚慰个良心咁样讲，我哋话。冇错嘅，我哋虽然而家嘅境况唔系最好，但系我哋咧咁样过日子都系相当唔错啦。丁姐妹，我哋有冇试过，当我哋心里面有啲啊，觉得我哋属灵上面都系需要有啲跟进，我哋需要翻下主日学，都应该翻下团契，好耐都冇做十一奉献咯，做下都好啦，系嘛？咁你就话唔系，我而家都几好，我个个礼拜都有嚟翻教会，虽然我瞓咗半堂，系嘛？我仲有半堂听啊嘛，系嘛？我偶然都会喺袋里面揞几个钱抌落个奉献箱度，我都唔错噶啦。呢种适应嘅能力可以使你里面嗰种嘅责备咧慢慢减少。呢种适应嘅能力有佢嘅危险性。听姐妹，如果我嘅灵里地，每我哋灵里面有呢一种嘅思想，同埋有呢一种嘅灵喺我哋嘅灵魂嘅深处，嗰、那个就系我哋。属灵掌中停顿的信号，一个属灵的生命，它不掌进就会枯萎。你不要以为不掌进它停留在这里，又不高又不大又不肥又不瘦就好了，不是，它就会臭了，因为死了。诗人对现状不满，他不满意寄居在米切，不满意住在基达的帐篷当中。在诗篇120篇第5节，诗人咁样讲：我寄居喺米切，住喺基达嘅帐篷之中有祸了。点解？诗人咁样回应：我与那恨恶和睦嘅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现他们就要我争战。我喺嗰度住咗好耐，我唔满意嗰度嘅情况。诗人唔满意，唔满意住喺米切，唔愿意住喺基达嘅帐篷。咁我就会问：米切喺边度啊？顶姊妹，你知唔知米切喺边度啊？这个都挺深的问题，要上很久主学才行，要党龄很高，党龄高是没用，还是党龄高不断上主学才会懂的，懂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创世纪第十章告诉我们，米切是雅弗的后代。雅弗是谁的？谁是他的爸爸？啊，罗亚，是吧？罗亚生三个仔，就是闪含雅弗嘛，是吧？是雅弗的后代。米切同佢嘅后代后来住喺女海同埋黑海之间，女海同埋黑海之间嗰个地方喺边度啊？系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流奶乳物嗰个应许之地嘅以北。基达咧，创世纪25章话俾我哋听，基达系以实玛利嘅后代，佢住喺阿拉伯嘅旷野，系喺嗰个流奶乳物应许之地嘅以南。米切人同基达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果旅客经过米切或者基达，他们日头的时候就会好好地招呼他，哇，真的热情地招待他，款待他，等他住在这里，不要走，一定要在这里住下来。晚黑是怎样？晚黑就拿定刀拿定枪，立誓架撑去打劫他，然后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啊、他们的心地险恶。诗人不满意这种生活的方式，诗人不满意住在这种罪恶的社会里面，他想脱离。诗人在这里更深地表达一种情感，他不单止想脱离这种的罪，他更加不满的就是，为什么上帝已经应许他有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仍然未能进入应许之地？他不满意未能进入神的安息之所的当中。他现在住在哪里？他现在住在应许之地以北的米切，住在应许之地以南的基达。到而家佢都未曾进入安息之所，一种忧患嘅意识，同埋对现状嘅不满， 使诗人大卫的灵魂苏醒，他的灵不再沉睡。其实呢，弟兄姊妹，你要小心你的灵魂是不是沉睡。如果你这个因为昨晚洗拜杯的缘故，灵魂沉睡就睡觉了，是吧？平日生活呢，你以为走动得好的，你灵魂沉睡呢，其实你都会很迷茫。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会走了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你都不知道，你会跌了落去深渊。一种的忧患意识和对现状的不满，使到诗人有灵魂的觉醒。诗人不满意，不满意活在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他不满意被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包围。这种忧患意识使他觉得他没办法了。他的拯救在哪里？他没办法得着这个救赎，他只能够投靠这个上帝，他只能够投靠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那种忧患意识？还是我们灵魂都睡了觉，我们安然住在米切，我们安然住在基特的帐篷里面，就好像亚伯拉罕那个的侄儿罗德那样，他在个米索不大米亚的平原的里面，他慢慢帐篷，圣经怎么说？帐篷慢慢挪移至所多玛俄摩拉。诗人在急难当中，从忧患意识当中醒觉，他不满意现状，他渴慕神，他要在急难当中求告神，投靠神。弟兄姊妹，在急难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求告他，因为你知道这个急难你已经是得着了一半。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魔鬼争战，是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的肉体在里面经常跟他打人交的，你知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保罗说的嘛，是吗？我们愿意做的我们不做，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反倒去做，不是我们在这里做，是我们肉体聚集着，我们肉体又老走了我们了，好像在伊拉克的美军那样老走了又一次，是吗？我们的情欲在我们里面搅动，里面已经打到乒乒乓乓，外面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世界是谁做王啊？是魔鬼做王的。启示录那里讲到那个大红龙和米迦勒天使在天上打仗，打不赢他，他被摔了落地，他带着三分之一的星神落了地，他的差役全部落了地。现在这个世界是魔鬼掌权的世界，这种的文化，这种的生活方式，这种的思潮在影响着整个世代。我们就是活在这里，我们靠自己争战死梗。属灵的醒觉是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属灵的醒觉是对神的渴慕和投靠。诗人知道他唯一的办法，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灵魂安息之所。耶稣这样宣告，这样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他面前，他要使我们得安息。耶稣又曾经这样命令，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渴慕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凡是住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圣灵就告诉他，上帝的宝血已经洁净他，他可以得到罪的赦免，上帝的灵就是那个保卫师，就安慰他，上帝的灵就加给他力量，帮助他，拯救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圣灵就引导他，上帝的话语就每日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指引，成为他每日的帮助。人怎样能够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人怎样能够脱离被捆罪恶的捆绑？人怎样能够在弯曲拨谬的世代里面能够站立得住？唯一的方法就是投靠上帝，渴慕神的话语，倚靠神的话语。所以诗人在第三、第四节这样讲，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 就是勇士的利箭和罗藤木的炭火。大卫在这里用了两个很有趣的比喻，讲到上帝话语的力量。一个就是勇士的利箭。圣经呢都曾经描述过上帝的话是两人的利箭，是吗？可以剖开人的灵与魂与骨髓。你知不知道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中间有些东西隔住的。我们的魂我们的灵沉睡，所以呢我们就通不过不到了，上帝的灵呢搏命跟你沉睡的灵讲嘢，你的灵呢就睡了觉，是吗？就算你的灵有时醒呢想跟你的魂讲，喂不要这样行，死定的，那个魂都听不到，因为有东西隔住。上帝话他的话语就好似两人的利剑，就将呢个隔住的瘤攞开，让你的灵，上帝的灵，使你的灵苏醒，使你的魂能够清醒，以致你眼目明亮，知道走当行的路。诗人话：上帝的话就好似勇士的利箭，是咩啊？系信实有力、准确、快，同埋永远唔会反悔。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讲过的事就是这样，不会说不算数。只有当神的话语深深地刺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才会醒觉，我们才会察觉我们几咁不洁，几咁丑陋，我们几咁需要上帝的拯救，几咁需要上帝的罪的赦免，几咁需要上帝的教导和帮助。以赛亚先知他出来的时候，他是上帝的先知，他在责备那班以色列人，你又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个那个。当他有一天见到上帝，是吧？上帝跟他讲话，你知不知道他怎么说？他整个趴在那里，他说最不好的就是我，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的当中。诗人大卫用勇士的利箭去描述上帝话语的能力，诗人大卫用罗藤木的炭火来到描述。在沙漠地常常可以见到罗藤树或者叫做稻松树，经过沙漠的客旅在夜晚的时候通常找这些树将它斩了下来，然后就当柴烧。这种罗藤树就很容易着火的，很惹火的，一压着那些火就很猛，那夜晚那些人围在那个罗藤树旁边，它呢就能够呢就温度就会暖了。而罗藤树呢好慢，好熄灭得好慢，好襟烧。诗人大卫藉着呢一种嘅表喻，呢种预表表明神嘅话语就好似箭咁快，而且有能力并且持续，神嘅审判都係咁样。我哋嚟睇下上行登高嘅渴望。弟兄姊妹，你有冇一个忧患的意识，加上一个愿意上行的愿望和渴求，可以带来人属灵的觉醒。这种上行和登高的渴望可以因为急难或者苦难而激发起来的。记不记得浪子啊？浪子呢当他身陷绝境的时候，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渴望回到爸爸的家里面，亲近爸爸，渴望得到父亲的一切。这种因为急难苦难而激发出来的那种愿意亲近上帝，去那种上行的愿望，上行的渴求呢，是一种低层次的渴求。比较低层次的，是吧？因为你有灾有难，你来到上帝面前，求你救我，这样是吧？你想亲近上帝，亲近上帝，上帝救了你，你下次又不骚他的了。再高层次一点的，这种登高和上行亦都可以人单纯的爱来激发起来的。记不记得雅歌描述的书山的童女啊？他有一个渴慕，他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的祈祷，就是雅歌第一章第二节。他愿他，就是他的良人，用口与我亲嘴。他渴慕和他的良人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的良人，他和他良人那种上行那种关系是基于单纯的爱。 这种单纯的爱激发他有更深的属灵的觉醒，他愿意和他的良人这位的上帝来到亲近。第三种上行和登高的渴慕是由神那里激动而来。昔日巴比伦人，昔日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怎样重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因为神的灵激动他们，神的灵不断搅动激动所罗巴伯、约书亚、尼希米、以斯拉和很多的百姓。这个激动，这个搅动是持续的，因为那个异象摆在他们的面前，上帝不断地激动他们要完成上帝的心意。当他们的心因为一个的异象，一个的重建上帝的圣殿和耶路撒冷的城墙而愿意奋斗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催逼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应许之地。如果没有上帝的灵去激动，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心里面没有一个被激动，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那个富裕的巴比伦，那个平平安安的地方，那个 comfort zone， 去回到去荒凉的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整体来讲，诗篇120篇告诉我们，属灵经验的上行、登高和攀升是来自于属灵的觉醒。属灵的觉醒是因为我们对现状不满，不安于现在的属灵的现状。第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渴慕。你说我很渴慕神的，不过我不喜欢读圣经的。我告诉你，这种渴慕是假的渴慕，是扮野的渴慕，是戴了面具的渴慕。对神的渴慕的人一定要重视神的话语和渴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好像两人的利剑，剖开我们的障碍，好像两人的利剑，亦都是好像脚前的明灯，他告诉我们哪条是左，哪条是右，哪条是正路，我们要行在其中。弟兄姊妹，你朝头早一早最晨早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做什么？你会不会跟这位天父亲近，跟他讲声早晨，然后呢好想躲在他的心口上面听他讲些东西呢？你说不是啊，上帝都不会跟我讲嘢嘅。上帝跟你讲嘢，不过你的灵瞓咗嘛，是吗？因为你的心不在那里嘛。我们记得呢，我们曾经朝头早好早起身跑步的时候，我们在个跑圈那里呢讲紧好多问题。啊，都不知道怎样。当我们上到个车上面去看圣经的时候，上帝就一一解答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你要行在其中。因为上帝的话语就好像两那支箭一样，很快很准地射在你的心里面，歪向左歪向右，有声音告诉你哪条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我不是作的，你可以问一下跟我一起早上跑步的人的、啊、如果你想知道，你都可以早上我们五点钟打电话叫你一起去的。属灵觉醒带来的结果，就是人属灵生命的提升，就是教会得到复兴，上帝的国度得以扩展。愿昔日激动以色列人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灵，今日加倍激动我们，今日加倍激动华基堂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在灵里面觉醒，使我们有上行的愿望和渴慕，使我们愿意离开我们安全的状况，离开我们属灵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生活安全的状况，靠主努力这样征战，进入上帝要我们所得着的迦南美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因为上帝应许过华基堂，他说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耶和华上帝都要赐过我们为业。我们相不相信神的话语就好像那些勇士的箭射了出去，是很快很准中红心，而且不会返回呢？愿上帝藉着诗篇120篇今天同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话。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向高处行》来回应刚才大家所听的信息。
站了。